干神最好的祝福中，第五章，直到你死。喜欢安全感让我们没办法领受神最好的祝福，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保守。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亚兰人过来包围了以色列，在前一章描述了城市里有非常严重的饥荒，以色列人开始高价贩卖动物的粪便，人们甚至开始吃他们的小孩。这儿是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城门口讨论他们的处境，他们说，让我们出去寻求敌人的帮助吧，他们最多是杀了我们，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会死，如果我们进到城里我们会因饥荒而死，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去找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杀了我们就死了吧，但如果他们帮助我们，我们就能活，让我们这样做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从零到英雄，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城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耶和华神让亚兰人听到车马的声音，他们变得如此害怕，所以逃跑了。他们将所烹饪的食物留在锅中，以及所有的金子银子和好衣服都留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的牲畜马和驴仍然拴在那里。他们逃跑得如此匆忙，甚至没有想到将他们解下来骑着逃跑。当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到达亚兰人的帐篷，有这么多好东西等着他们，成百上千的亚兰士兵都逃跑了，将他们全部的东西都留了下来。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开始吃喝，他们进到一个帐篷，将所有他们能拿的东西都拿了，并将这些东西拿去藏好，然后回到另一个帐篷来拿更多。他们接着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不好，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我们必须去告诉那被围城里那些饥饿的人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回去告诉城里的人，因为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愿意去冒险，所以他们只在几个小时以后从什么都不是成了英雄。他们问自己，我们要在这里坐多久呢？直到我们死吗？可能你对你的现状不满意，但是你没有对此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害怕可能行不通。你需要明白，如果你不愿意冒险，你的处境永远都不会改变。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就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之前所分享的6000万美元的建筑工程只是冰山一角，主已经告诉我要去建一个圣经学校的校园，包括学生的宿舍、活动中心和更多其他 我们家会花费数亿美元去做这件事，我还没拿到这些钱，我在冒险。坐下来，停下来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们大概有6000个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通过我们不同的恩典圣经学校的校园，我们的通信程序以及在线远程学习项目接受训练。我们正在影响国家，我们与不同国家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见过面，我们看到很多神迹发生。在我生命中关于扩展和事工，我正在经历一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我只是停下来，坐下来，在这里扎营，我可以谨慎行事，但是神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意象。你要在这里坐多久？在我生活中，我现在相信的比我曾经所相信的更多。它是有风险的，一些人会认为，哦，你可能会失败。是的，我可能，但是那又怎么样？我相信即使我失败了，神会看我说，至少你尝试了。还记得当你的小孩开始学习如何骑辆自行车吗？他们没有立马就将所有事情都做得对，他们会犯错，会摔倒几次，他们会继续，有点晃动，然后他们又摔下来，摔到他们的膝盖。但是什么样的父母会在他们的孩子摔之后过去跟他们说，你做得太差了，如果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肯定不会摔倒。你是一个失败的人，这不会是你对你小孩要说的话。你可能会说，嘿，你刚骑了10英尺，看到了吗？你可以做到，起来再试一次。这也是神对待我的方式。神会鼓励我们，是的，有些人试图相信神可能会死，但是当他们站在主面前，主会说，这是我的孩子，你相信我。在你回家之前，你没有领受我为你所准备的所有祝福的完全彰显，但是你相信了。你是那种因为你从来不会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从来不会失败的人吗？任何人都可以如此生活，你失丧的邻居可以如此生活，因为这种类型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任何的信心。我没有想要指出这一点来谴责你，我只是试图将你眺望起来。你要在那里坐多久？直到你死吗？时间在流动，你可能不再年轻，可能你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你做了什么？将会改变什么？什么会使将来的事情有所不同？你得站起来做点什么了。如果你一直不停地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期待不同的结果，是愚蠢的。你在祷告不同的结果吗？你希望一切都改变，然而你害怕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情吗？可能你如此的喜爱安全，以至于你不会冒任何风险。你宁愿是安全和悲惨的，而不愿做一个改变。你宁愿在埃及为奴为仆，吃洋葱大蒜，而不是跟随神经过旷野，到你的应许之地。你是否只会在边缘上看看，但是害怕进入，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去和巨人打仗吗？起来，去占领你的应许之地。2002年1月31日，主对我说话，告诉我，因为我狭隘的想法，我在限制它。在那之前，我已经在电视上传道2年了。从2000年1月到2002年1月，我们的事工已经翻倍了。我认为那已经很好了，但是接着那时主对我说，我在限制他。你可以读我的另一本书，不要限制神的得到更多关于这件事的信息。但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我决定我不要再以那种方式限制神，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思想更大的事情。那是14年前，我们的事工已经成长到至少是那个时候的20倍，一切完全的发生了改变。我以前是处于边缘，每一次看起来就想我们把我们的脚踩下去，我们就要成功了。神提升了我的意向，我就再往前靠一些。阿们。用尽，有时候这真的很挑战我的员工和家人。我和杰米有一天在教会，牧师的讲道是关于需要将我们眺望起来， 相信神，他说，如果你需要提升你的意向，站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我的妻子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靠过来说，你敢站起来，我们现在相信的已经足够大的。这种生活会将一些人吓跑，但我会拥抱他的。当我去世，我不希望在我里面还有任何的果汁存留。我想要将我从神的国所得到的都给予出去，让他完全的被使用。我不想站在神的面前，听到他说，我要你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因为你害怕不会有结果，所以你没有做。我更愿意去尝试和信任神，冒着失败和彻底失败的危险，而不是什么都不做，然后成为一个成功者。我相信这有敲响你的警钟，在你能够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之前，你需要明白神的眼目现在在查看你的心，你是不是完全的委身于他，或者是接受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你是选择更高的目标，或者每次都只是漫无目的的射击。你是否有各种惧怕和狭隘的想法，限制神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事？你有没有瞄准神最好的祝福？对你来说，在领受神对你最好的祝福之前的第一步，是停止接受不是最好的。你需要提升标准，但是不是通过内疚和定罪。不要说，哦，神啊，我是一个糟糕的人，因为我没有在信心里踏出去。不，神爱你本来的样子，但他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他没有想让你留在原地，他想要将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神想要你相信他最好的祝福，但这不会偶然就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你必须将神最好的祝福设定为你的目标，并追求它。就像这些麻风病人，你需要将自己搅动起来说，我要在这里坐多久，直到我死吗？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只是希望和期望，而不是在信心里踏出一步。你必须做一些事情，你必须将自己搅动起来，或者你会再一次在最底层安顿下来，相信一些更大的事情。我知道这不是很舒服，你可能没有期待这种类型的信息，可能你甚至不喜欢它，但是我想要激动你去做对的事情，就像神向你显示的，迈出信心的一步。在你更进一步学习如何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之前，你必须改变你的期望，你必须改变你的目标，开始寻求更多。不要被定罪，不要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但不要停留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而是说，神啊，我想要你最好的祝福，我想要完成你为我所定的计划。我们服侍的神是极大的，他的思想是开阔的。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进入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不管你已经走了多远，你相信了多少，或者你领受了多少，神有更多，他是巨大的，他是超自然的。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超自然的，那么他是肤浅的。如果有人看着你说，你怎么做到那个的？如果你可以解释你是如何做到的，那么你还没有接入神。如果你可以指向自己，为你所完成的事情感到骄傲，那么你还没有进入神。他会带领你超越你自己，他会要你去做一些比你更大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去依赖他。那时你可以给出唯一的答案，会是，不是我，而是主做了这件事情。只有主的祝福可以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大多数的基督徒还没有伸展自己，他们没有相信更多，他们只是想克服小障碍，所以他们可以回去看电视，或者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我要告诉你，对于生命是比这个更多，你应该为一些比你更大的事情而活，你应该为一些你值得献上生命的事情而活。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应该是兴奋的。你要做的事情比你一辈子能完成的事情还要多，每一天都应该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你是如此的在外面忙于在信心里生长， 去实现神引导你去做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就像是坐在过山车上，死里逃生，我控制不了。神告诉我去做一些事情，我说好的，我们去做。伙计，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你曾经是否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令你兴奋？那是因为对于你正在做的事情，神没办法给你满足、喜乐和平安，因为他造你可不是为了这个。他想要提升你的意向，抬起你的头。你准备好了相信更大的事情了吗？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的音频已经听完了哈，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你要直到你死吗？你还要在这里做多久？神想要我们起来，不想要我们一直在这里原地踏步。神想要给我们更好的，他想要更高的，给我们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神想要我们住在他最好的祝福当中。神不想要我们用我们的小鼻子小眼睛来限制他的作为。所以说，而且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他可以使用那些麻风病人。你看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去触碰这个麻风病人，而且麻风病人是被隔绝的，但是可以，神可以使用他。所以说我们也要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我们不再设置，不再为设置一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设置一些条条框框，我们要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坐在这里坐等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走在神的命定和祝福当中，我们不再限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那家人们，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我们的对真理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在生活信仰上面有一些疑惑，我们就一一的打到聊天框里面。好，接下去我们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玛利亚师母。
好，我们做开始前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现实，如此的慈爱。你爱在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你看到他们就爱他们。主啊，不管他们现在属灵生命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宣告主你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我奉耶稣的名去释放来自于主耶稣的智慧启示的灵，开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去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让圣灵充满玛利亚的话语，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完全的启示和帮助。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大祝福今天参会和能够后续听到这声音的每个属神的孩子，要经历主极大的祝福和恩典。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也必为真理来做见证，使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开始去回答问题哈。感谢主。那么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上周留下来的问题，说师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挺喜欢传福音，现在因着知道耶稣有多好了，就想把主耶稣藏起来，因为知道觉得耶稣太好了，是不是？然后呢不想与人分享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仇敌的一个谎言哈。那我们通过圣经上的一个话语来告诉怎样去调这个心思意念是符合真理的。这个问题很真实，就是只要我们真实的向主敞开，主就会真实的去回答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怎样去来去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感谢赞美主。好，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12章4到8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而且所有的肢体并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同样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而且各个彼此都是肢体。按着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如果是先知传道，就应该照着信心的程度去传道；如果是服事，就应该忠于服事； 如果是教导，就应该忠于教导；如果是劝勉，就应该忠于劝勉。施舍的应当真诚，领导的应当勤奋，怜悯人的应当欢欢喜喜。这里面要讲到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同信耶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面，从灵里面，我们的本质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你比如说耶稣基督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就圣经上记着耶稣基督的就是我们的头。然后呢，教会所组成的就是我们手啊、胳膊呀、然后腿呀、身体呀，对不对？然后心呀，就是这些所有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组成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主为什么让我们彼此相爱？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定位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可能会觉得你特别擅长去做一些，特别擅长去梳理一些东西，对不对？那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在耶稣基督里可能是腿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话，那他很也愿意去去为主去行去做更多，对吧？那就是我们是不耶稣基督里面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当我们的肢体更加强壮了，就等于我们自己更加强壮了，等于耶稣基督更加强壮了，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强壮的，但是经上记着说教会要心意更新，然后逐渐的去成长，去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教会随着认识神和就是认识神和神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强壮。主为什么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呢？是因为当我们互为肢体，如果手和手打架的话，那是不是两个都疼？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疼痛。所以主就让我们彼此相爱。主为什么要我们传福音呢？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认为他自己就是教会，或者他两个一个手一个腿就是教会了，那这个教会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当他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他就有更多的手啦，然后有更多的腿啦，那整个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肢体的能力就会更加的浩大。所以我再给你们再看到这个以弗所书1:16-23里面，保罗曾经为教会这样祷告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起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不全都念完了哈，就是这句话，就是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当圣徒更加的丰盛荣耀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主耶稣的荣耀也更容易彰显。我举个例子哈，玛利亚曾经到英国，当时领着我的孩子恩第一次去坐火车，在英国坐火车。然后呢，我英语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就去看这些什么站点呀，我就不明白啊、不明白。然后我就坐错车，坐错车的时候我就赶紧祷告，我说主啊该怎么办啊、我说你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就在同一个站台上，在那个时间主就能够差派一个中国的华人的基督徒，然后呢来帮助我，甚至告诉我他在哪个那个教会里面再去做事情。当我经历了这个事情啊，紧接着呢我在下车了之后，再要去换站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那主又差派了一个外国人啊，然后说着蹩脚的英语过来帮助我。那他也是神的孩子。然后我那天我就完全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你知道吗，我和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本质上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都是能够相互帮助的。也就是说，当信主的人越多，主能够使用这些人来帮助你的途径方式就越短，就越快速，能展现出基督肢体 所有的全身的那个能力就越浩大。有个书里面去讲过，是说当他主差派人去超自然的供应他们的时候，那就差派了一个多少多少英里以外的，就是他开车开了一晚上车，就开了好多小时的车才到安德烈这里，然后去给他钱。为什么？因为主能够在安德烈周围使用最近的人，被感动的人就是那一个，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想你周围全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主就不需要去差派离那么远的那个基督徒，然后花那么长时间去坐车，然后专门给你送一笔钱。我不是说一定要主要差派其他人送你钱，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任何帮助的时候，当基督整个的肢体更加浩大，当你在基督群体里面，主所差派的人事物，那个基业丰盛的荣耀就会很快的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明白吗？所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去传福音是为主而传的啊，说哎呀我去传福音主会更喜悦我呀，其实主已经爱了你了，不管你传多少福音，主已经爱了你了，你不是一个在交换。那当我越感受到主耶稣越好的时候，我越应该把这个福音去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知道。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在我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主是在变相的帮助我们。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主是无限大的，主是无限大的，他的基业是无限的丰盛的。所以如果你认为主只有两块草，对不对？那你会觉得哇，给了我一块，然后再给我家人一块，哎，他就没有糖了，对不对？如果我再让别人过来，那会不会把我的糖去挪走，去给到别人，对不对？所以是基于把神看为有限的，所以才不敢传。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有无限的糖，而且是倍增的糖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产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就敢去传。因为你知道当你传了这个福音，不是你所拥有的变少了，而是你拥有的变多了，因为有更多的力量加入到这个基督肢体里面来了，那么你就更勇敢的去传福音。所以玛利亚刚才讲的两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第一个就是神是无限大的，你不会因为你传给别人了，然后你自己拥有的就少了，你反而会倍增啊，就是第二点我讲的倍增，就是你自己能够切身的得到主所赐给你的因着基督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浩大，主通过你周围的人事物反过来有一天也会帮助你的哈，所以是给你的一个祝福。那么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发到群里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个条件应许，对不对？他说主耶稣说他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要我们去是因为他已经把这样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拥有的就等于我们拥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权柄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去为他们施洗，然后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主所赐的更丰盛的产业。如此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上面在做的是什么呀？就是像你说的传福音，或者说再去教导一些事情，再去分享一些事情。那它本质上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与主同心同行，与主同心同行。我们再去看另一处经文哈，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说，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里讲到的就是，不是所有他说他信主的人 他都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什么呢？是与主同心同行的，是能够去使万民去做主的这样的门徒。也就是说，主差派所做的事情，他就按照主的事情去做，是真的把主当主。那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前后的一个正反的一个对比哈。那这里面有一个点，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前几天我跟孩子的一个教导。我们曾经去看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就是说，哎呀，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成为基督徒，那就特别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那个主不认识的那个人。那什么是主认识的人？什么是主不认识的人？比如说我拿 Sarah 来举例哈，就是我们的同工哈，拿 Sarah 来举例。如果我说 Sarah 有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啊，他知道你的年龄啊，知道你的身高，他知道关于你的很多的知识，但是他基本上很少跟你说话，他也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与你同心同行，他只是说，哎，我认识 Sarah 啊，我奉 Sarah 的名，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因着拥有 Sarah 的权柄，他能够得到一些事情，他能得到一些好处，他能得到。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跟 Sarah 真正的去连接，那 Sarah 其实并不认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好好跟 Sarah 有任何的亲近，也没有跟在他生活的年日当中有跟这个主有任何的这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沟通哈。那我说，但是又反过来一个人啊，反过来一个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很聪明，也并不是很优秀，对吗？但是呢，他愿意跟 Sarah 经常说话，就是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了一个这个事情，我很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呢，谢谢你来帮助我，然后给我出主意，对吗？然后呢，就是你把实际生活跟主一起去同心同行的去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Sarah 就一定认识你，也就是主就一定认识你，因为你每一天都在与主同心同行。他不会是说你跟他同心同行了这么长时间，他回头说我不认识你，绝对不会的，对不对？只有那些他其实并没有去想 Sarah 到底是怎么想的， Sarah 想要去做什么，他只是想我做什么，我拿这个权柄我自己应该怎么运用，我拿着这个权柄我怎么给自己的好处。如果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去行许多异能吗？那对方就说，主耶稣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因为他所做的这一些都不是真的把主当主去做的，他不是说每天与主同心同行，去认识主，去享受主，与跟主就像家人亲密的关系一样。他只是说，哎，我在通过耶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主建立关系。今天你可能是因为哎，说我可能去得到这个，我可能得到这个呀，然后所以我才去传福音的，所以我才去跟主建立一些关系啊。但是事实上，你越认识主，你越爱他，因为你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爱，是神先爱了你，你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了。那你与主亲密的同心同行，你的日子就是很难不好，你明白吗？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如果有个人非常信任你，然后呢什么事儿都先把你的事情当做最优先级，你但凡有能力你一定会去帮助他的，对不对？何况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说，哎，我只是去做主所感动我做的事情，那对我自己有没有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好处，经常记着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主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这就是玛利亚要讲的关于这个答案的三个点哈。第一点就是神是无限大的，你不会少。第二个点呢，就是你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使基督整个的肢体变强壮，让你是有益处的。在你任何有需要的时候，周围有更多的种子已经结成的这个麦子能够去帮助你的，你们是互相帮助互为肢体的啊，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最初做传福音不是为了交换，而是因着跟主一起同心同行，因着这样的爱的独特的亲密的关系，你和你的家人一定会大大受祝福的。就像经上所说的主所应许的，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赞美主哈。好，那第二个问题，师母，孩子最近总玩手机，要不就是玩手机游戏，我该怎么处理呢？其实如果我们能不进入到血气当中，我们就不会进入到唠叨和论断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非常理解，就是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一生气就总说，哎，你怎么总玩手机呢，对不对？然后你怎么浪费时间呢？但是这样的话语其实的确不能够真正的起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话语也是有权柄的。如果我们是这么看待这个孩子，并且我们这样去诉说，那其实对孩子来说不是一个警醒，而是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嗯。然后他会觉得有律法的那个定罪，但是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不是为了帮人去解脱的。律法是要求，恩典是供应哈、啊。我觉得接着这个问题，主也在去引导我，就恩典是供应，供应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你是不是说，哎，咱们俩一起看个电视啊，或者我带你出去，咱去打个球啊，对吧？然后我们在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儿，我们去看个电影呀、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去逛个公园啊，啊，我们一起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去提供一些供应，那我们的提供的供应是有限的。甚至我们可以让主去提供一些供应，比如说曾经我就看到真实的一个见证哈，就是那个本来有一个那个男孩子啊，他天天就无所事事哈，然后呢玩手机，然后荒废时间。后来呢，就这个姊妹她的妈妈给她这个孩子祷告，然后呢这个男的就遇到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还是基督徒。哎，他遇到了这个女孩子了之后，哎，天天就是被这个女孩子吸引，他就不想着去玩手机了，你明白吗？然后他就想，哎，怎么样能够这个女孩子出去啊？想去了解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信仰呀、啊，就很容易从那个以前那个状态带到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主是会这样的供应的。那么我总结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希望去改变孩子这样的一个状态，首先第一点是你不要去用。律法或用你的口去强化他被手机束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因为来自于我们话语是有权柄的，你反而能够去在其他的方面去供应他，去帮助他，去拉他一把啊，让他把焦点从手机游戏转到其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是刚才我说第二点，就是你来去供应和帮助他，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为他祷告。第三点呢，就是主祷告，主会差派一切人事物是万事相互效力，让他脱离这样的一个境况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啊、嗯，不管是他有其他的运动爱好也好，或者说有其他什么好，就是你去如此的祷告，让主去差派人事物去为你效力。这样的话，主使用的不只是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还通过你孩子周围的一些人数来去塑造和帮助你的孩子。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不是陷入到血气当中的。嗯，接上接着说，我们在血气当中，虽然我们是在一个身体当中，但是我们不是凭血气行事的。所以当如果你感觉到你看到这个孩子有愤怒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愤怒很生气，你不要在那个状态下去说话。你要靠着圣灵说，主啊，谢谢你让我平静安稳，让我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当你平静安稳了之后，根据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带领，再去如此去行哈，这肯定是会对你们有帮助的。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安德烈在门徒训练中讲到，任何一个曾经在地球上生活的人，死后都是以灵的形式继续存在。一个牧师曾经讲，不信主的人，他的灵是死的。那不信主的人，他的灵怎么又能继续存在呢？嗯，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活？这个我觉得，这个圣经上这个定义和我们的定义不一样。世界上的定义，死就是，比如说身体肉体上的死亡就是死了，对吗？但是你看《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主耶稣跟亚当夏娃说，你们不要吃那个果子，你如果吃那个果子你就必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从世界上的道理去看这个死，他们没死啊。但是上帝看这个死是什么？是与神隔绝，就叫做死。 你明白吗？与祝福和恩典与主隔绝就是死。那我们就看当夏娃他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了之后，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们是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的，是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开始有羞愧，有自责，有定罪，然后有身体当中的疾病的症状，然后最后有死亡，你明白吗？所以不是最后那个断气了才是死，而是那个死的状态因着与神隔绝，开始有疾病了，开始有羞愧了，开始有自己的分辨力论断，就是这些都是死的一个状态。所谓的死就是与神完全的隔绝。那我们去看圣经上主耶稣曾经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教导是说，就是拉撒路很贫穷然后但是他死后就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理解的这个死哈，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灵在天堂上被亚伯拉罕他的先祖所怀抱。那么还有一个人在这个地上，他不认识主然后呢，虽然他经历了有很有名望，但是他因为他不认识主，他死后就到地狱里面了，然后去接受的就是永恒的那个火的那个焚烧。这个财主他死后在地狱经历永恒之火的这个焚烧，你说他是死的还是活的呢？你说他还有意识，所以他是活的，但是他因着他跟主隔绝，他被永恒之火的那种焚烧那种状态，对于主看来他就是死的，你明白吗？所以呢他就去说哎呀，那个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呢，你能不能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弟兄姊妹，我的家人们，告诉他们死后如果不信主是会这样的，你要让他们去信主，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解答你是不是能够听明白了，就是我们都是以灵的形式能够继续存在的，就是死后，但是不信主的人的确是会下地狱的，那个地狱是因着隔绝与主隔绝，所以是与爱隔绝的，是与祝福隔绝的，是与恩典隔绝的。那么信主的人就会在继续与灵的形式，不只是有灵的形式，还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同样那种全新的荣耀的一个身体，以至于用这样的荣耀的身体去进入天国。因为经上说现在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去进入天国的，是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提他教会的孩子们，那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全新荣耀的一个身体，然后继续在天堂去存在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都是大有盼望的，是可以昂首挺胸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说你看那些仇敌，他那些拜偶像的，他们讲到的说什么六道轮回啊，这种是非常大的谎言。他在诉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六道轮回是什么？就是你这辈子你就浑浑噩噩过也没有关系，对吗？你这辈子做坏人也没有关系，反正你还有下一辈子呢，你下一辈子好好做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到是说，哎，还有下一辈子，就是你这辈子是个人，下辈子是个猪，或你这辈子是一个人，然后你下辈子还是另一个人，没有的，就只有一生，是从这一生主给你一个橄榄枝，说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能够决定你在永生里面你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还是以那个虽然有灵有那个意识，但是它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状态，承受的是死亡的一个经历哈。我讲这些你们不需要有担心和害怕，因为你能今天被带到这里来，你能听到这些内容，我相信我们在天堂也好，在这个世界上也好，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蒙保守的，感谢赞美主，都是备受祝福的哈。然后下一个，怎么更好的与家人传福音？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方式方法不一样，然后每个家人他的状态不一样，那策略也不一样，但是我传福音的话，我基本上就会用见证，因为你跟他那个家人去讲真理，我觉得他不容易，他不容易去理解哈。但是呢你跟他去说见证，你比如说我曾经找工作的时候，那我再去换工作，我去祷告，那主就给我一个工资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的家人都是知道的呀，哎，他就觉得哇，这信主真好呀，对不对？那么如果有一些家人，他偏得要说，哎，你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因着恰巧巧合，都是因着你的自我努力哈。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些家族里面的人也有这样的，就是说，哎呀，你这工作繁忙是因为你之前很努力啊，你后来有孩子，那你们就应该有孩子，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偶然和归功于这个个人，他就不容易去看到神的荣耀，对不对？那遇到这样的这个家人，我们就会去为他们去祷告，去求主预备机会，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去知道。那当这些家人他们自己实在是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天国的能力降临在他们的环境当中。比如说他有疾病的话，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就是通过生命影响生命，他能看到我们是备受祝福的，那他也能够开始明白说，哎，信主是很好的。就是有很多传福音的方法是根据对方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你跟他说几句见证，他就是相信的啊，虽然他可能根基不深，但是他就是愿意接受的，那种也是可以的。就圣灵会给我们相应的一些策略的哈，感谢主，不要太大的压力。那我们再去看下一个，师母好，在方言祷告时没有特别想祷告的事，没有祷告的方向，直接开口说方言，由圣灵掌管祷告的方向，这样对吗？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有意识的为某些事情方言祷告，我们也可以不需要去有意识的为什么祷告，而是安静的，就是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安静的听主在方言祷告的过程当中给你的一些内容。就像聊天一样，祷告是什么？祷告你可以理解成我们之间的聊天。你比如说你跟父亲聊天，方言是神国的语言，对不对？你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父亲聊天，那祷告不只是你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灵力祷告。灵力的祷告就是方言哈，悟性祷告就是我们正常说那个现在这样说话，就是你可以通过方言祷告，你也可以通过悟性祷告去跟你的父亲聊天，对不对？那么你除了你去跟他聊天，说哎，我有个这个事儿，怎么样啊？谢谢主，你给我策略啊，然后谢谢你爱我呀，谢谢你把你的经验告诉我，你的智慧向我启示，对吧？你可以这样，但是同时，你也可以没有这些事项，你就是来到你的父亲，来到主耶稣的里面，对吗？你就是看他要对你说什么，对吗？你就等于说，哎呀，主啊，你说我最近这些事情，你应当怎么看？如果有一些情况是你不知道，但是圣灵需要借着你的口去释放基督的权柄的时候，他也会通过方言祷告去帮你去精准的去发出这样的一个权柄，使你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健康当中，使你行走在主的平安和计划当中，就他会为你在前方为你铺道路的。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如果你爱你的父亲，如果你爱你的良人，就是你爱你的丈夫，你哪怕不说话啊，你就比如说方言祷告，你即使没有领受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项，但是你就是在他的旁边，你也能够感受到灵里面的那个扩张啊，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在不断的去扩张你，所以不需要局限于一定要有没有什么事儿哈。好，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师母好，请问五个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灯和油代表什么？还有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应该怎么样理解哈？油对于我来讲是代表圣灵和与主的关系，那么灯是代表我现在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却没有照着主的这样的引导和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我只是说我是信主了，我就等着主来，但是我没有与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我也没有按照圣灵的教导和神的恩膏在我的里面去运行，那么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进去。不容易进去的原因，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他只是觉得他信主了，但是他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领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膏，也没有与主同心同行，所以他其实是并不是真正认识的主的一个状态。 啊，所以主告诉我们预备油，就是要告诉我们与主同行同行，并且领受圣灵的恩膏，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才是真正的，是领受那个圣灵的那个喜，不只是水喜，是圣灵的那个喜。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被装备，除了你在受到水洗以外，开始去找这个教会的同工里面，去帮你一起去开方言也好呀，让你灵里能够更多的与主是相连接的。因为一个灯在那个时候，这个灯为什么能够亮？主说你是这个世界的灯，你是这个世界的光，对不对？你是这个世界的眼，那这个灯为什么能够亮？是因为它有油。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闪闪发光，能够活出来？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想要做有这个发光的一个生命，不是只是一个外在我有一个灯，而是在于我里面连接与主，与主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圣灵。就像玛利亚前段时间在去讲的那个道里面，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要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生命当中了，就是他讲的是靠神的灵赶鬼，赶鬼其实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属灵的那个状态，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漆黑的地方啊，可能是有恐惧的地方，但是那个神的灵在这其中的时候，就像一束光射进来，然后把整个的屋子都点亮了，把整个的这个人的生命和眼光都点亮了，然后使黑暗出去，对吗？所以能够去点亮这个屋子的，或者说能够去赶鬼的，是因着神的灵。那神的灵就是就像这个灯里面那个油一样，是这个油使这个灯亮的，所以使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彼得在领受圣灵之前，他所发出来的状态就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但是当他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一次讲道就可以让上千的人都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油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我们里面领受的圣灵才是最重要的哈。感谢赞美主。所以绝对不是说哎，我现在我信主了啊，我这一辈子反正我就用永生了，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那如果那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就是里面就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有油的，因为你但凡有油你就一定会亮起来，你就会火热，你就会开始就觉得哎，我要更多的去认识主。当然这有个过程，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你只要在这里面去听着啊，你只要去领受着，你这里面的油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这种恩膏就会越来越浓厚，并且你能够越来越知道如何去发挥在神的国在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然后还有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什么意思？就是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主把恩典都给到所有的人了，这世界上每个人只要他信主啊，就是哪怕他现在还不信哈，只要他信主他就一定能够领受到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是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去看你周围的人，其实只是有一部分他已经领受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全新的生命。有很多人虽然被召了，但是他没有与主真正建立关系，或者说他没有去真正的去信主，对不对？那被选上的人，什么叫被选上的人？什么是被召的？被选上的人就是因为上帝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他知道谁在最后是跟他同心同行是站立的。这个就像一个电视剧一样，这些人就是被选的，选上的主角。虽然他被召了，他召了那么多，但是被选的人的这个人是跟他一起同心同行到最后的，是这些人是被拣选的，是在现在看就是主所关注的那些主角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是主的主角哈。感谢赞美主。师母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每天早晨晨祷的时候可以放心里默祷吗？ 可以啊，就是你在心里默祷的时候，主耶稣也会能够去听到的。所以玛利亚会经常去讲，你可以做呼吸式的祷告，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去接待一个重要的客人呀，或者说你做一些什么样工作，跟你的领导汇报呀，那可能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你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又不方便用悟性，就现在就直接把声音说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也不会这样，对不对？你会心里就会去依靠主，你心里依靠主的时候，你在心里去寻求主的时候，主都是能够去听到的，并且会给你回应的，你就是有来自于主的智慧了哈。师母，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意思？经文，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我觉得这个陈牧有在创世纪里面专门讲过，我可以把那个内容找出来给到你。但是从我的理解，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过自己的孩子去摔跤呀，打闹呀，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就是这种较力玩的时候，我非常爱他，我生怕伤害到他。你说他就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哈，我还不能打过他吗？对吗？你说主耶稣跟雅各去摔跤，主耶稣还不能胜过雅各吗？他不能胜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使太大的劲儿就会伤害到雅各。所以他摸了一把，就比如说我隔制他一下，或者说我掐他一下，然后他就扭了。那这个扭了也不是说真正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而是让他能够记得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全新的生命了。因为就是在摔跤过后，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你对神对人，你摔跤你都胜了，你从此不要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色列就代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雅各就是代表曾经在肉体里面那种靠着自己抓的那种生命。所以这个扭了，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对于我来讲，我会把它看成就像那个基督耶稣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旧约去那个实行那个割礼一样，是因为经历了那个割礼，然后其实他被立为记号，成为神国的子民了。所以我是这么去理解这些经文的，就是我是在爱中去理解，是因着主很爱雅各，也很爱我们，所以他才自己胜不过他，否则他怎么可能不得胜，对不对？他那个当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所有的魔鬼黑暗权势，对吗？全部出动要去抵挡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仍然能够复活。这个雅各，主耶稣还打不过他了，那是为什么打不过？是因着爱。现在我们在新约当中了，我们还需要那个领受这个割礼吗？经上记着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通过人手所做的割礼，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领受了来自于基督来所赐给我们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割礼，就是我们的旧有的那个灵已经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我们全新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这就是割礼啊，这灵里面的一个割礼。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物质世界上再去说，哎，我们身体一定要再做个割礼，我们才是神的孩子，不是，而是在于我们的灵哈。好，下一个问题，在深圳有一个牧师说，老家属灵环境没有深圳好，应该是错误的吧？还听到一篇道士说那个地方不好传福音，因为有一种文化限制了，意思就是有仇敌的。有仇敌的作为的意思，当时听着觉得有道理，但越想越不对，神的能力不是可以胜过一切黑暗势力。属灵环境这个事情是真的，经常就是说，就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有主治的，对吗？当保罗在最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主为什么让他一路向西？为什么不是从欧洲这边，就是从那个以色列那边就是开始往中国往东亚这边传，而是要往欧洲那边先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初代教会那个种子那个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就像我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肢体和身量所产生的那能力还没有那么浩大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那么多肢体，使这个耶稣基督的肢体整体是那么的强壮。所以呢，他如果 先到东亚这边来，就会面临着不管是中国呀、日本呀，就那个就是这些，就是以往就是在佛教领域，或者说在这些有偶像文化很浓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那个属灵氛围就是会不容易的，它会受到的那个传福音的阻力也会更大。但是它主让它一路向西，就是先到欧洲那面，然后再到美国，然后再转一圈。现在在全球上，信徒基督的这样的信徒。然后包括我们被主装备，我们知道如何属灵征战了，然后如何怎么样了，对不对？就是经历主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了。如今我们再去看现在神国度的复兴要在东亚也好呀，在韩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呀，在中国也好，都是在蓬勃发展的，对不对？所以主带领我们是有相应的计划的，神是胜过一切的。但是同时神也会使用我们来去做事情，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与主同心同行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仇敌给一个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哎呀，反正主都是祝福你的，主都是全能的，你什么样主都能祝福你，对吗？你去哪儿，你做什么主都能祝福你。但是玛利亚在丰盛系列里面有讲过，是说主会给你他的策略和计划，你按照他的策略和计划你才行。就比如说玛利亚和陈牧最近在讲到主耶稣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使水变成酒，在那个婚宴的过程当中，那里面有句重要的话是玛利亚去说你要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你要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他不是说你随便乱做吧，反正这个那个他是全能的，那个水都会变成酒的，或者说我就凭空给你弄出来酒，不是的，他说你要照着他的话去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把那个水装满，他就装满。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话和主的计划行走在他的旨意和祝福当中，不是随便乱打，不是随便乱串的。就像那个保罗说，我打拳的不是像没有定向的，我是有目标的，我是知道我要是怎么样去与主同心同行的哈。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不等于就是好像限制了神的作为一样，不是限制神的作为，而是我们要跟随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包括我对我自己的那个家人来讲哈，我也不太想让他们去太多属灵生命，除非是主差派他说哎你要去那个地方。那如果有主的差派，就像彼得能够行走在水面上一样，是因为主的话说你来，那我就知道这一个过程当中主都会保守在这个其中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主今天没说我来，我们今天是不是一定要到水上说哎，我要去那个行走在水面上，因为彼得去行走在水面上是因为这有主的那个话语去托住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除非主差派一个人到属灵环境不好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主的恩典绝对够用的。绝对会有很多的神迹其实随着的。但是如果主没有感动我们一定要去就是属灵环境很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旅游的什么的，或包括我让我的家人旅游的话，不是被辖制，是我不喜欢那种状态。因为我到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到那种属灵环境很不好那种，我经常想着哎我不想去见他们，就是会有那种抵挡哈，灵里面那个抵挡。我希望我的旅游环境是开开心心的。好，师母好，请问基督徒能够去给逝去的亲人上坟吗？经上就是说在新约当中没有什么不能的，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如果我们被主的真理装备，我们就会知道那个给亲人上坟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如果你的亲人已经信主了，他现在天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人去世他是被那个不管是他被先祖怀抱啊或被主耶稣怀抱呀，他在天堂上，你在地上上坟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就是你哪怕在家里去祷告说主耶稣啊谢谢你来去照顾我的亲人，那我觉得这句话甚至比在那个物质世界上去给亲人上坟要好很多。那如果这个亲人还没有去信主，没有去信主的话，我觉得也 就是你也是可以去为他去做祷告的，而不是说一定是用上坟的形式去表达这些纪念。因为去上坟呀、或者说去什么烧纸啊，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这些容易给仇敌留攻击的这个余地和破口的，就是因为有死亡的灵会，就是会借着说好像是亲人的这个样式啊，然后去带来一些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属灵环境和氛围反而是不好的。所以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去选择去给亲人上坟，但是我会为亲人去祷告，然后呢会在主里面去赞美主，谢谢主，去为我的亲人去预备他所需要的一切，去祝福他然后也去祝福我们。就是我会用按照圣经上真理的教导来去做这一切的事情。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面临的情况就是说，哎，家族都去，就你不去啊这种。如果你实在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两个选择。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就是不去但是不等于我不思念我的亲人，不等于我不爱我的亲人，我只是用神国更好的方式再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我会把我的真理知道真理告诉他们。这个是你在你的家族有话语权，或者说你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你就会如此去行。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在家族当中没有话语权，然后你觉得你心里缺乏这个力量，你也不用去一定强迫自己或定罪自己。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你就去宣告，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主耶和华，你必与我们同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我和我家人的生命当中，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虽然去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的，我不认同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为你和你的家人去祷告，然后被迫要去做这个事，你做了就做了，也不需要心里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说愧疚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师母好，如何知道并进入神命定我要去做的事情，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每个人神对他的旨意和命定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会不断的去向我们去展开他对我们的命定和道路的。我只能拿玛利亚来自己来举例哈。你比如说，我曾经以为主要在职场上去兴起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所理解的职场就是还是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职场，所以我在做读书恩典事工相关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只是一个过渡，或者说是一个兼职，甚至不是兼职，就是我的一个过程，在领受主的一个过程，被装备好了之后回归到职场当中去。但是当我越往前行的时候，主就越明确的让我能够感受到这就是我的职场，就是我是全职在这里的，所以我就知道了。但是不是说我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而是我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他会带领我们去进入一切的真理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呢？你不一定偏得完全明白这是圣灵给我的命定我才去行，而是主在物质世界上去开门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祷告，如果是平安你就去做。因为你在去做你现在职场的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主会借着你现在慢慢的就带领着你走入到你的命定和计划当中的。你明白吗？就是你未必一开始就明白你接下来的所有的道路，但是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要跟主同行同行，因为你跟他同行同行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去引导告诉你，然后该拐弯的时候拐弯，该前行的时候前行，你就能够更加的就不知不觉的就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和道路当中了哈。感谢赞美主。师母好，我大姑姐和小姑虽然信主，但是会寄堂姐钱去为我公公做法事。虽然我公公得病的时候也信主了，因为堂姐很迷信，去欺骗大姑姐和小姑要为公公办法事，每年寄钱给她去为公公烧纸钱。我前两天已经做了洁净祷告，现在要不要再做洁净祷告？我就不用了，你就做过洁净祷告就不用再做洁净祷告，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权柄，就是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你堂姐去欺骗你的大姑姐和小姑然后呢，你也去在解决这个属灵问题了之后，你在物质世界上就看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如何去跟你大姑姐和小姑去把真理说清楚 就是你公公不需要做法事，你公公已经信主了，已经在天堂了，他现在好就好得很呢，就是他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这个法事了。就是你把这个事情跟你大姑姐和小姑如果讲清楚了，他们就没有去拿钱的这个想法和道理了哈，那这个事儿也就能解决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可能有一些筹集的工作，你觉得可能再去沟通啊，或者再去什么，你可能有一些为难，但是没有关系，你继续在灵里去祷告，去赞美主，为这个事情求主，去接入，看看主所赐给你物质世界当中如何教导和引导你去行事的，这个不难哈，就是我领受，就是没事儿，主会帮助。会帮助你的，师母你好，想问一下，我们夫妻俩和其他两个不信主的人合作做公寓，今年3月份已经到期了，本来还想合作续租的，可是后来神没有带领我们合作续租，房东不同意租给另外的那两个合作人，只愿意租给我们夫妻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好，不续租我弟兄就没工作了，续租。房东房租一分钱都不降，而且那两个合作的人，在这7年的合作当中，我们真的受尽了委屈，而且他还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就瞒着夫妻两个人跟很多人说合同到期了，就把我们夫妻俩踢出去，不和我们合作了。我们只能是我们夫妻俩和另一个姊妹合作，主也说房东帮助我们说话，房东也劝。我们夫妻俩做，后来我们租了，可我丈夫觉得亏欠他们，现在有仇敌攻击他，让他一直担心，怕做不出，恐惧害怕，吃不好睡不好，该怎么办？下午做了几经祷告，能为我们祷告一下吗？可以啊。我记得陈牧讲了一个，就是在尘土当中那个前行那种哈，他就说他在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主的介入，一切就是也一切都顺利了，就感觉还是都是很好了。但是事实上，即使有的时候有主介入，你可能看到的还是有一些泥泞啊，还是有一些不容易。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主都是在的。你这个案例让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在去跟人家合伙去做那个服装生意的时候也是各种受欺压，然后后来主就感动他自己出去单做。那他当时呢没有钱，他连那个做生意那个钱都得是需要先去借的，然后他就背负很大的压力，他就担心做不好，然后再欠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紧紧抱着主的大腿哈。那的确刚开始前几个月也不容易，因为你一个新店刚开嘛，但是。你不等于前几个月不容易，不等于你这个生意一直是不容易的，你明白吗？因为主是使我们倍增的主，那无柄而鱼刚开始看到无柄而鱼，你不是说哎，你这辈子就只有无柄而鱼了，对不对？你继续去分，你继续去发给各个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经历那个倍增的那个祝福，所以没有关系。就像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我在看这个描述当中，我看到了神很多的工作。你如果我们的眼光可以不是去看人，这个人受什么委屈了呀？然后这个事情该可能是不是有风险呀？你开始看主的工作，你就能够有信心了。因为本来是对方想把你们踢出去，但是事实上主感动房东为你们说话，还是怎么？就是出去的变成他们了，对不对？那不是主在为你们伸冤，在为你们去在前方去开道路吗？对不对？你也讲了，你这7年来跟他们合作受尽了委屈，那么主把他们挪走了，让你们不用再去受委屈了。这7年就正好都是满了，对不对？满了7年了，对不对？那所以你应该开始经历主丰盛的恩典了，这些都是神恩典的神迹。那你说神为你们做了这么多恩典的神迹，是为了让你们赔钱的吗？你扪心自问，你说神。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神迹，把他们挪走了，让我们不用再受他们的委屈了，让我们能够单纯的在主里面去做，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主就是为了让你们赔钱的吗？肯定不是呀，对不对？是主要是要把他的祝福荣耀去彰显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呀，肯定是要大大祝福你们呀。你从神的那个角度，你看到神在做什么，你自然就有信心了。你看到了神的手，你就能够看到他的那个，看到他的心。你看到神的心，你也能看到神的手，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使你丈夫遇到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的焦点错了。他看到的是人，他看到的是事。但是，如果你看到神在做什么， 在你们生命当中在做什么，你的信心就来了。所以经常记着说，信心是那仰望为我们创始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所以你的信心的开始和信心的结束都是因着你看耶稣，你自然就有信心了。你看耶稣他在做什么，你看到神的应许是在做什么，你就能够去释放那个信心了。那么我再要说另一个属灵真理是什么，一个人他不忧虑，仇敌就不能碰他。我再说一遍啊，一个人他不忧虑，仇敌就不能碰他。一个人不为这个事儿忧虑，这个事儿仇敌也不能碰。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忧虑，因为忧虑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不信。一个人忧虑是他没有，他不相信主做这个事儿，他不相信主祝福他，所以他才忧虑。所以忧虑其实是一个不信的一个反应，恐惧也是一个不信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忧虑和恐惧是我们要去抵挡的，我们不要去顺从这个忧虑和恐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啊，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主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你不忧虑啊，你怎么能够不忧虑呢？就是你把你要的告诉神，神啊把这个忧虑卸给神，就是你祷告说，主啊，我这个交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交托给你了，我相信你在做，那你就怀抱着这样的信心就是去做其他的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哎，我又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哎，我再把这个交出来的事儿，我再拿到自己心里天天挂记着，我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当你卸给神的时候，主就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他为什么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属灵征战的战场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的。如果一个人他在心里是相信的，他所展现出来的物质世界的结果就是一定是好的啊。所以我推荐你的丈夫去看甘坚信的一本书，叫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哈。你们俩可以看这个，比你既然都做完结晶祷告了，你就看这个内容就行了，会更加帮助你们的。下面是基督徒经历患难后就不敢传福音了，这如何办？哎呀，特别喜欢这个内容，太有发言权了。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被什么辖制，那个事情就是成为他的主人，你知道吗？我就想告诉你，你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你看到一些被霸凌的那些人哈，你能够看到这些欺压的人喜欢欺压什么样的人？就欺压，就是每次说你给我把钱给我拿出来，然后他痛快的就把钱拿回来，对不对？越这样，那个这个人不欺压他，欺压谁呢？对不对？如果那个要欺压的人就说那个你把钱给我拿出来，然后你上来拼死跟他，对吗？你就跟他打了啊。那虽然你可能这个人他可能短暂经历了打的那个疼痛，对不对？但是之后对方想要再去欺负这个人的时候，他心里也得掂量掂量，就说，哎，我要不要跟他打，对不对？我不如去欺负那个不需要打的，我管他要钱他就给的那个人。所以基督徒经历患难之后就不敢传福音了，这个是错误的心思意念，就等于说，哎呀，这个患难能够引导我，让我不去传福音。那么仇敌就知道，哎，这个人害怕患难，我只要给他搞点患难，他就不去做任何事情了，你明白吗？那这样的才更容易备受欺负呢。所以你越经历这个恐吓，越经历这些患难，你就越应该跟他拼了，你知道吗？你跟他拼了，你一定会赢。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主耶稣是与你同在的。就像玛利亚曾经讲过，你看圣经上那些靠着主说死就死吧的人，他从来都不会死，他会越来越好的。而且你经历了这些患难，就会生老练，老练就会生忍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第一次你面对一个患难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之后你第二次你靠着主得胜了之后，你第二次你再遇到这个事情，你就老练了，对吗？你就开始老练了，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不过如此，对不对？就像你看很多人他就去操练数天医治，刚开始感冒发烧他觉得，哎呀，很难受啊，那感冒发烧很难受，那就觉得自己就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了。但是你不顺着他，你按照真理而行，等你下次再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了，你会越来越老练的，仇敌越来越拿你没办法，越拿你没办法。你看经上记着说，这些 那个魔鬼当试探主耶稣，试探了几次都没有办法，他们就离开耶稣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成为那个让仇敌对你没有办法的那个人，而不是说他给你搞点什么事情你就这不敢那不敢了，那本质上就成为他们的奴隶了啊。但是我说这个你不要去定罪哈，我就给你一些勇气和胆量，感谢赞美主。师母，我问一下，我方言祷告从来没有看到过画面，我听姊妹说她方言祷告就能看到画面，也能够领受到圣经话语，是不是我跟主关系不好才领受不到画面和话语？不是的，你跟主的关系特别好的，因为主已经爱了你。最重要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怎样去回应。你现在差的不是跟主的关系，你现在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我不知道你多少岁哈，你不20多岁还是30多岁还是50多岁，就是你已经这么几十年都是通过物质的方法去感受这个世界，对吗？去感受周围的一切人事物。现在你开始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属物质世界的，你是属灵的啦，对不对？你让你活着的是乃是灵啊，你真正的生命是灵，所以是在你的里面的哈。那你就开始用属灵的方法去跟主沟通，因为神是个灵啊，要用按真理，按照真理，按照圣灵去敬拜他。所以呢，你会开始通过属灵的方式去跟主沟通交流。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去操练领受，就像你刚开始学一个语言也好呀，或者什么也好，就是它是有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的。等你越来越操练，你就越来越通达。所以你现在不代表你以后，你现在没有领受到，不等于你以后不会领受得到，因为那个能领受到的能力，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呢，你只要不断的去操练，你就会越操练越有的，越操练越有的。感谢赞美主哈。那这里玛利亚打广告哈，我在想着4月份过一段时间，还是5月份开始，我们就可以开今年的先知预言恩赐的课程了。在上一期就是有上过的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想再学一次的话也可以。然后在这一期想要去新报名这个先知预言恩赐课程的话也可以去报名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课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起去来去操练领受来自于主的那个话语和画面哈。感谢赞美主。主还让我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已经开始去做异梦也好呀，或者开始有那个灵里那个异象也好，你除了这个异梦和这个异象，这是从圣灵里面而来的，你也要去从圣经上神的话语去验证你所领受到的异梦异象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是一致的。因为不管是圣经还是圣灵，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你所有重要的决定要跟圣经上的话语一致，你所领受到的这个画面要跟圣经一起去查验。就像安德烈曾经那个仇敌借着一个假先知去骗安德烈说他会成为一个植物人呀，然后呢，那这个在那个时候安德烈都居然相信了，但是呢，后来他就说你在这个成为植物人的过程当中你不能看圣经，那是因为这句话是跟圣经的教导不符的，因为圣经的教导说你的眼目不要离开我的话，对不对？总要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对不对？所以他这句话这个假先知的这句话已经跟圣经上的话语不符了，所以安德烈马上就清醒过来说我不接受你刚才跟我说的任何的一句话啊。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你不只是要追求灵圣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给你从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你还要去用圣经的话语去验证圣经和圣灵，就像你的两条腿一样，你要是同步去向前的哈，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被跌倒啊。然后师母，创世纪6章，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生下来上古英明有名的人物是什么？洪水灭世界，为什么那么残忍？这一看就是刚信主的大宝贝儿哈。我看看我要怎么讲哈，圣灵开启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人都是跟我们一伙的，事实上每一个人他因着 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所以导致有所有的人其实只是分为两派啊，两派就是两伙，一个是属魔鬼的，一个是属神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在哪边的。玛利亚在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属灵征战，我就跟主说，我可不可以哪边都不站，我就感觉你们打就跟感觉跟我没有关系一样。但是我后来在不断的看着圣经，我才了解到，不是我为主打，是主为我打，你明白吗？主所做的这个征战是为了把他所爱的孩子们从黑暗权势的国度里拉回到神国度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救我们脱离一切黑暗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如果我不去站队的话，那么我就是属黑暗权势的，因为我如果不站到主这边，主他的救恩就救不了我，就没有办法把我拉过来，你明白吗？所以那些他认为自己没站队的，其实本质上因着他不信主，都是属于魔鬼黑暗权势下的。即使有些人他是不知道他是属魔鬼黑暗权势下的，那他就觉得是说，哎，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啊，对吗？但是你看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私欲也好，可能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他自己都不晓得，就像主耶稣他都不晓得。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分为两个的，对吧？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魔鬼的。那当我们去信主，我们就从黑暗权势的国度属魔鬼那面去，那个属魔鬼那个人就已经死了，旧有的我们就已经死了，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在神国当中就是那就诞生了。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再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了。你比如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生下什么什么的，这里面你所说的这个神的儿子不是真正的，不是耶稣基督啊，也不是说我们，而是神曾创造的这些天使，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与人的女子交合，所以产生出来的，就是它并不是人的那个物种，而是完全都是属魔鬼的，是为了就是那种很高大呀，很那什么呀，其实他们都是对神的孩子不利的。所以如果他们是对神的孩子不利的，上帝是一定要去惩罚，就是让这些不利于神孩子的去灭绝的。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哈，你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旁边啊，或者说你给你孩子的这个产业这个房子，由一个更比你的孩子更高大的啊更厉害的人去占据着，那你为了保护你的孩子，你一定会除掉撵走你那个欺压你孩子对你孩子在未来生长发育有威胁的那些人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处理他们的时候，其他的人过来说，你为什么去处理这个人呢？对不对？因为爱，因为你爱你的儿子，因为你爱你的孩子，所以你会把那些不利于他成长的这些黑暗权势都挪走的。所以洪水灭世界，经上记着说洪水灭世界是因为那个世代已经非常的邪恶了，除了挪亚以外没有一人，就说明挪亚在那个世界上不只是被嘲笑被欺压的，你明白吗？那如果挪亚也被这个其他的人同化了，或被这个人杀害了，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一个义人，就是上帝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个人去拯救和帮助其他的人了，所有的人就都成为在这个黑暗权势下了。那神怎么去救他的孩子？那些孩子，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在作恶的，都是觉得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那怎么去救这个孩子呢？对不对？所以主通过洪水去灭世界，是为了让我们，并且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让他的更多的孩子能够在这个物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好好的成长的，并且主所赐给每个神的孩子是真的能够是统管掌管这个世界的。这个就是 至于后话的，你慢慢的属灵生命不断的那个成长，你就开始明白我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神为神的孩子预备的，不是为魔鬼预备的。所以那些侵占神孩子领地的和那个就是欺压神孩子的会被主挪走。对于我们来看，就是对于神的孩子来看，在这个作为当中，我看到的是神无限的爱和关怀，而不是神的残忍。感谢赞美主哈。师母平安说，婆婆于昨晚荣归天家，因丈夫、公公等家人不信主，按中国传统办葬礼。我和我儿女不跪拜不烧香，其他都参与合影吗？合影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去，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这其中。你说这个葬礼不是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而是我婆婆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了。你说我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运行在我家族当中啊，我奉耶稣的名去命令所有死亡的灵和这些忧伤的灵和这些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通通都要离开我和我的家人，离开我的公公，离开我的丈夫。我宣告我的公公、我的丈夫，因着我信主，经上就是说，一人信主，全家都是得救的，都是蒙福的。所以耶稣基督宝血后遮盖洁净我的公公、我的丈夫和我的家族，让我的家族即使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谢谢你赦免他们所有的罪和过犯，让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主啊都是被主你分别为圣的啊！感谢赞美主哈。什么情况可以抱着神的大腿？啥情况都可以。你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抱，我说主啊，谢谢你，你怎么这么好呀？给我赐福，赐福给我们。然后呢，你难受的时候，主啊，说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没有信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来帮我。然后你也可以抱大腿，就是。我经常，我甚至灵里间经常看到，哎，我经常抱大腿，可开心了。我就想，我抱大腿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寻求神的时候，神就看到你的信心；当你看到主的时候，主的爱的时候，主就看到你的信心。你为什么能抱主的大腿呢？是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啊！你一个陌生人的大腿，你敢抱吗？对不对？你肯定知道这个神是爱你的，所以你才敢抱他大腿啊！你知道你他爱你，所以你抱他大腿的时候，你知道他没一脚把你踢飞，对不对？而是他很关怀的再去抱着你，对不对？所以你就这种怀着被爱的，你就是他上帝最爱的小女儿，你一定要站稳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不是这个世界上随随便便的哪个人，你是神的儿女。经常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对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可以撒娇啊，对不对？你对你的丈夫也可以撒娇啊，对不对？你抱着大腿又怎样？我可喜欢抱大腿了，哈利路亚。师母好，晚上经常做梦，梦到已故亲人，在梦中奉耶稣的名命令离开，但是感觉就说不出来话来，有蛇子、有虫子和蛇，恐惧中醒来要如何祷告呢？这个就是仇敌的攻击和属灵征战的梦了哈。首先我要讲的说，你这里梦到的已故的亲人是死亡的灵，不是真正你的亲人啊，因为你整个这个梦的那个环境，我已经知道这个定调是这个仇敌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定调了，然后已经知道是仇敌的攻击的定调了，所以你这里已故的这个亲人不是真正你的亲人，而是死亡的灵，所以你要去祷告，就是你要去使用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权柄。赐给你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所以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一切死亡的灵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的家人，不允许你们去伤害我们。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践踏蛇和蝎子践踏和焚烧那些蛇和蝎子，我奉耶稣的名，你们不能伤害我，也不能伤害我的家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不允许你们去扰乱我们，不允许你们去伤害我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破除你们，去践踏你们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那我要说的什么，就是你的感觉不是真正的你，你感觉说不出来话来没有关系啊，你在灵里面一直是能够去说话能呐喊的，你明白吗？你在你灵里面的喊出来的那个心里那个呐喊，你就比如说你现在不说话，我心里想的就是你们不能伤害我，对吗？就是我虽然不是嘴中说出来，但是我灵里面的状态，我就是抵挡的那种状态，这个就是大有能力的，就是神是个灵，他是在灵里面去释放的，对吧？所以即使你感觉说不出来，你还是要说，你还是要去抵挡，没有关系。 啊，你只要是抵挡下去，输的一定是仇敌，输的一定是仇敌，输的一定是仇敌。然后呢，你不只是在能梦在梦里抵挡，你特别棒的是，你醒了之后，你还可以去抵挡和攻击他们。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和立场，你不是被欺压的，你不是被攻击的，你是发起攻击的那一个，你明白吗？你不是那个被动挨打的，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主耶稣说，如果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神的灵是可以赶鬼的，对不对？所以既然是神的灵赶鬼，就是说明神的灵是比他们要大的。所以主耶稣说，在你里面的是比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大的，对吧？所以你要释放在你里面比仇敌大的那个权柄和能力，你不要去害怕啊、你要知道你今天是得胜的，他们才是被动挨打的，他们来敢招你，你就弄死他们，对吧？就类似这种气势和状态哈。所以你不要是觉得是说你是被动挨打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被欺压就不行了，仇敌就喜欢欺压那样的，你不是能够甘愿被欺压的，你是看到在你里面拥有了什么，拥有了神的灵、神的国的能力，拥有了耶稣基督与你同在的，对不对？所以你是那个得胜的，你不是靠着你一个人去征战的，是你释放出来那个话语，在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神的国降临在你当中，是为你击杀一切的仇敌的，是为你击杀一切的仇敌了。你所说宣告出来那个话语，就像那个火箭一样，可以击杀一切仇敌的啊！所以你会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早上起来仍然可以说，如果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践踏那些蛇和蝎子啊、蜘蛛和他背后的一切的黑暗权势，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践踏你们，我宣告你们不能伤害我们，不能伤害我们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停止你们的对我们的任何的攻击，停止你们的作为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你们的诡计全然的败落了，万军之耶和华必灭绝你们啊，对吧？你就随着圣灵的感动，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前提你的心态就是你是那个得胜的，你不是好欺负的啊，你是神国的儿女，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知道你拥有什么。感谢赞美主哈，他是不是越说越起劲，一点都不要害怕，你是那个得胜的。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哈，后面我看到还有一些那个弟兄姊妹的问题，那就谢谢同工帮我记一下。嗯，
好的，还有两个问题我已经记下了。
谢主耶稣，荣耀能力归给主，也谢谢主耶稣，断开我们所占有的所有不敬虔、不符合神心意的灵界、魂界和体界，所有的真理，主啊，谢谢你圣灵亲自去做见证，去帮助在这些有疑问的每个弟兄姊妹，让他们去经历主你的慈爱和信实，经历主你的得胜。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
阿门。
谢谢赞美，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哈，感谢赞美主，谢谢师母为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疑惑，太好了，我们真的好幸福好幸福好幸福，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同来领受一首诗歌哈，我们来享受得胜。
我不去教育罪，我去教育公义，我不首先救人，我在基督里新生，我不聚焦问题，我只聚焦基督，我不再想万一，因为主已为我的神的宝贝们啊，挺起胸扬起头，在神的君王已经介入，基督已掌权，为我们的神，神所爱的人呀，扬起脸来欢呼，不再惧怕，冲向格利亚，主已为我们的神。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环境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世人的帮助，然而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因为我耶和华已经为你的神，神已经帮助了你，谁能抵挡你呢？神已经称你为义，谁能控告你呢？
大卫没有盔甲，而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武器，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武器，
大卫只有弹弓和外壳小狮子，在世人眼里是可笑的，
世人没办法笑太久，因为大马只摔出一颗小小石子。
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神，有余还剩四颗小石子。耶和华为你出手，谁又能抵挡至高神的致命一击呢？
抽屉比白盔。